聆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取自于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开始，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在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杖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迷殿的日子一样。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承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我们来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眷顾。从岁首到年终，你一次的来扶持着我们。主啊，这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愿你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恭敬等候。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的圣善的灵再一次的来启迪我们，更新我们。愿我们全然献上，成为你器皿，以成全主的旨意。主啊，听我们的祈求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相信今天这一段经文对大家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从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点蜡烛，到赞美诗歌里面都用这段经文，特别是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啊，圣诞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特别是第六节更使我们感受到，因有一婴孩为我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带着这样的很欢喜欢乐的心来念到这一段的时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句话这段经文，这个是出于以赛亚的宣告。在以赛亚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光景呢？我相信以赛亚他把这段经文写下来的时候，上帝宣告他宣告了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他的心情跟我们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经文前面的时候有读到说，他上帝使到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那么这两个地方又是跟我们这段经文又有什么相干呢？拿弗他利地和西布伦地 是以色列的北方，那也就是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加利利的那一带地方。到底这些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些，跟以赛亚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宣告这样的事情，到底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大家耐心一点，我就从历史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当时的背景和概况。在以赛亚的年代，以赛亚是出生在公元前740年到681年。以赛亚之那个时代是经历了犹大王里面经过了好多位君王，经历了乌西亚王、约旦王、阿哈斯和西西家在做犹大王的这个年代。犹大王在列王当中出现的还算是几个相当不错的君王，然而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是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北方的国家北国是称为以色列，南方是犹大。刚才我说犹大的几个君王还算不错，但是北方的以色列王呢却都被评论为都是恶的不好的王。圣经对君王的好跟坏不是说看他们有什么政绩是贤君还是怎么样还是庸君，乃是他们在耶和华上帝的眼中，他们是不是有行上帝托付给他们要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他们有顺服神有遵行上帝的话语。今天这段经文提到两个地方，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方都在加利利地，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地方。明显的先知以赛亚的信息是对着北方的以色列所讲的。那以色列的诸王又是怎么样呢？我们请看列王记下，有稍微有这样的记载，列王记下15章这么说，有这样的描述，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的那样的罪。好，这里又提到说耶罗波安是整个统一当中的国家中开始分裂的，他是北国以色列12支派的一个第一个君王。其实这个王呢他是相当很不错的，他有很有人气，很多人拥护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领袖。但是这里所记载的是恶，说他是一个恶王，他不但不顺服神，反而决定了很多法律，很多做其他的手段去维护他的地位，还带了全国偏离了上帝。在他在位的以色列王呢都是出于那个人的野心，其他的王呢接下来的王很多要不是通过篡位，不然就是暗杀，不然就是很不正当的手法来得到王位的。所以政纲上的确这段期间他们的政纲都是不定的，或左或右，全部以德士派的那个好恶而转移，形成国家，造成国家四分五裂和各种阴谋和反阴谋等等，法律和秩序完全瓦解。老百姓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老百姓他们的生命财产一点都没有保障，所以来到末期的时候整个社会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兄弟攻击兄弟，阶层攻击阶层，派系攻击派系，以至于以色列已经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北方的国家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陷于一个很黑暗的时期。那么至于 南方的南国犹大呢，当时在位的时候是亚哈斯王，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王，他公开的怎么样呢？他公开的来拜偶像，得罪了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的子民所成立的一个国家，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现在变成两个国家，但是两个国家里面的命运却陷于一个黑暗的情况。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公元前3000年的末端的时候，在河流两河，就是假如说我们看的地图里面有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斯底格河，这中间的这个北部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亚述人的一个部落啊，这个不一定是他的这个亚述人，但是这个从考古的文献当中也的确，因为这个王朝里面他们人是长相的是怎么样呢，但是在考古的那个文献跟那个纪念碑里面却就把这样的人当作是亚述人的光景。那么到了这个亚述人，他就开始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亚述国已经慢慢的成为两河流域里面最大的国家，他们的已经强盛，他的版图呢已经扩展到这个整个地方。所以你看他们的版图包括了现在的伊拉克啦叙利亚啦甚至于一部分的这个土耳其的边境，巴勒斯坦整个，甚至于到西方来讲埃及的一部分都是他的版图。为什么亚述会发展这么强大呢？因为亚述的军力他们的军队很强盛，也拥有很强大的兵种，有步兵、骑兵、工程兵、工兵等等，他们配备也很齐全。而亚述人对待其他战败的国又是怎么样呢？他对他失败那个战败国，他们报复是很残忍，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残暴的，或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三光政策，就是杀光、烧光、抢光来破城以后。所以亚述人是很凶悍的一个，这个使到整个陷于很黑暗的情况。那么上帝的子民看到亚述民族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威胁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因为做领袖的、做王的不像王，所以百姓也跟着像，因为王领袖们拜偶像，所以百姓们的心中就很恐慌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时候就到处去占卜、问求神、问鬼。又加上北国以色列王国王也害怕这个亚述人的威胁，所以政治上他们就耍了一些手段，竟然为了讨好亚述王，为了以他来结盟，希望他别来进攻他。所以亚述王就向他们来提出一些要求，他说你们这些怎么样呢？就要他与他们结盟的时候，竟然要求北方的以色列王去攻打南部的犹大王，所以造成兄弟攻打兄弟。所以那个时代就以整个，难怪圣经里面所讲的黑暗就是这样的黑暗，政治崩溃，国家命运已经到了一个绝，到了末后的时候，君王百姓都是已经远离了上帝。所以就在这样的，就用这样的黑暗来代表那个时候的情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片黑暗的时候，上帝的话语临到，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劝勉犹大王亚哈斯，要他回转来相信上帝。 那么先知以赛亚怎么样的对他说，他就给他一个所谓一个兆头，上帝要人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样的一个动静，那就是这个灾害是开始了，这个灾害会延续，这个灾害的开始原本就出于百姓们不遵守王，不遵守主为主，百姓远离上帝的道德和信仰，背叛了上帝，导致国家的命运逐渐走上 衰弱的道路。然而上帝对他的百姓没有在这样的困难当中，他没有置之不理，顺其自然，上帝出手干预。上帝竟然兴起这个亚述来成为惩罚他百姓的一个工具。上帝的管教的确很非常的那个独特，给他们灾害。所以第一节刚才将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就说，从神是上帝出手，上帝主动来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的地被藐视。所以这样的话，换句话来说，这个灾害是上帝所允许的，上帝兴起外邦的民族使他们强盛，给上帝自己的百姓带来威胁。然而神是还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不只是来惩罚百姓，他乃是要通过这个审判来带给他们来盼望，在管教的时候也给他们安慰。所以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末后等等等，最后那句话结束的时候，让他的本身来得着荣耀。所以先知明明知道国家的命运就面临灭亡，要走入北国是走入一个极幽暗黑暗的时候，但是上帝来展开一个新的一页。上帝在落后把整个局势有了逆转，上帝并不是说哎，出手干预，派一个强大的军队来统治他们，来平反他们，上帝的却是这样的宣告，他说在黑暗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黑暗和光明是对比的，在这个混乱当中，一片没有希望的当儿，上帝却给他们一个新的一页，就好像这样的光景，在一片黑暗当中哎，看到曙光，在黑暗中看见大光，在黑死荫之地有光要照耀他的百姓，这个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盼望。人们把盼望寄望是希望说有一个雄才大略的救国英雄出现，就像当年大卫王出现来帮助他百姓们摆脱危机的样子，解救困难。但在当时北国国难当前，以赛亚宣告的时候是在主前六七百年，谁会料到这个曙光，这个光明是这个盼望是出自于婴孩的出生而来，他就是在大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们。接下来今天我们看到他说，因为这个婴孩 为我们来诞生，政权要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样的宣告在我们今天来看啊，很容易就说那是主耶稣的诞生啊。但事实上这一些当我们把这几句话放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的确这个就是耶稣的诞生。刚才我们诗班所唱的成为神器皿，神迹的器皿， 是主耶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神迹的器皿，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我们先来看耶稣怎么样的来，是就是这样的来证明这样的这几句话呢？第一，耶稣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的君王。我们从耶稣的家谱当中，我们知道他是属于大卫的家，他是属于大卫的后裔。很奇妙的是，大卫家的权威那个时候已经是被北国的以色列所拒绝多年了，他的国度不再是限于南部南国的犹大。然而这里说，所有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所有的政权这是包括北部的以色列，也包括了南部的犹大，更涵盖了所有属于他的人。在他的肩头上呢，表示他是有能力，而且是负责任，他有能力管理所有的政权，也承担所怎么样的，也承担所有的去管理。在我们看到这个意思很，这段期在圣诞期间，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像。的确，怎么来说呢？那时候从马太第二章里面也说到，刚才啊，我们诗班里面唱的诗也听唱到说，有王有博士，他们到从东方而来，去看那个跟着星来寻找。忽然间他们来到一个小孩子的地方，就停在那边亭上，他们看见那个星就大大的欢喜，进入房子里面，看到马槽里面有小孩 baby 的耶稣还有母亲玛利亚，他们就怎么样呢？就俯伏拜那个孩子，带了什么？带来了黄金，带来乳香和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表示什么？这些都是很贵重的东西，很贵重，献给国王，献给君王的礼物。第二，我们来看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的测试。这也难怪诗篇45篇第6篇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也就是耶稣是配的成为那个永远的君王的宝座。接下来我们再看奇妙的测试。我们谈到测试的时候，那时候是在以赛亚，我是说以赛亚就是你现在公元前大概600-700年的时候的宣告，他说为我们降生的这个婴孩，他名字是奇妙的测试。那么对我们汉华人来说，测试是什么？我们的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说，在战国的时候测试很出名，就是一个职位，是民间里面选出高才之士，为帮助君王来去策划国事，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参谋或者咨询专家等职。当时以赛亚对这样的强敌压迫的情况的时候，还有活在那个那时的百姓不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能否上帝的话语怎么能够来去安慰他的百姓呢？所以他的话语当中唯一能够给他们的保证就是说，有一个婴孩为你而生，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那是要来降生的，是要为这个家谱里面所写的奇妙的胜利化险为夷，转害怕为喜乐。奇妙我们也知道，从旧约里面奇妙这个名字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上帝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测试。所以感谢上帝，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那我怎么又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呢？全能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谈到全能，你就不要想到说啊是战无不胜啊的勇士，乃是我们就不得不回到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所谓的怎么样全能的上帝给带来一个是要的是一个秩序，有秩序的一个社会，受欺压的能够得到平反，战争得以平反，这也就是诗篇第九章第六节第四节这么说：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坐在宝座上审理公义审判。这就是全能的上帝所做的，所要看到的一个景象。永在的父又是什么呢？永在的父不是说一个单单坐在高远的天上啊，不食人间烟火，不理会世上的事情，绝对超越者，在这个世界的关系非常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跟我们世界人间一点很疏远，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他因为他这样被认定为极绝的那个奥秘是不可知，不动声色，又无法去想象，无法去理解的绝对者，我们是不是要这样的一个遵从这样的一个上帝呢？不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在天上的阿巴父，我们可以称呼他为阿巴父。你想一下，竟然这个全永在的父，因为耶稣的来临，耶稣一下子就把至高无上、至尊至圣的上帝和人的关系的那个距离拉到很近，好像父母这样、子女这样的关系。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也是和我们很近、非常亲密的关系，而甚至于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每天的关系，他都在我们身边，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这样的信念也就成为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一个信仰的首要。所以这也难怪我们使徒信经里面就把这样的一个放在第一位，我们天上的父称为，也我们称他为阿爸父。那么下来又和平之君呢？和平之君大家都看啊，和平就是天下太平。然而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他带给我们和平的君的意思是一个和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说我们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子合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主的来临拆除我们之间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除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条规，成为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的人，如此成为和睦。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充满纷争暴力的社会里面，成为和平的象征，但是人生的安全和政治和谐不一定反映在所谈的那样的和平。我们所相信的和平是更深的一层，是恢复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和平。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这个罪恶状况之下，我们是与上帝来为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的，因为基督的牺牲，我们可以与神恢复和平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心中，我们的心与这位造物主之间更高层持久的和平，谁也不能够夺去。这也就是基督作为我们和平之君所做的功的一个终极的实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百姓的不顺服，悖逆的神使他们陷入幽暗当中。我们都是他拣选成为神宝贝的儿女，在世上的光明之子。请问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过去的岁月当中，我们有没有处过幽暗呢？我相信答案是有的。没有人敢说他们过去的日子都是天色常蓝、无惊无险、无万事如意，这不是上帝要我们经历的。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各样各种各样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打击，人与人之间也造成许多，难免有许多紧张的关系，使到人陷于黑暗。我们疾病来打击的时候，我们受到疾病的时候，你看还在那边高声赞美主吗？疾病也会打人，把人陷于黑暗。是的，这一切是所有我们世间都许多的东西都会给我们带来陷入黑暗。我们今年在查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五章有讲到人遇到各种各样的行为。哥林多教会也不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有讲到说，哎，兄弟是行淫的，有贪婪的，有拜偶像的，有辱骂的，有醉酒的，有啰嗦的等等。人在人间有各种各样的败坏，各种各样的黑暗，但是上帝是爱，他是公义圣洁的主，他不愿意我们停留在黑暗软弱当中，失败无助。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不愿意我们离弃，好像孤儿，纵使人悖逆离开了他，以至于陷在黑暗当中。就在这个黑暗当中，上帝宣告说，黑暗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黑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是的，上帝是光，他是真光，他要与我们再一次的来建立关系。我们刚才念降临节点燃蜡烛的时候，降临节点燃蜡烛是为了纪念迎接新生王耶稣的诞生，耶稣的降临。主耶稣是世上的光，是上帝应许的救恩，是那位有赦罪权柄的主，也是那位救赎我们生命免遭灭亡的救主。我们教会在这段期间，就是降临节，每主日点燃蜡烛，不是为了来加添气氛，是为了纪念迎接主耶稣基督降临做准备。点燃烛光象征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为世界带来光明，也象征基督是那新的光，为世界带来新的创造、新的盼望。愿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准备自己的心情，来参与这样的庆典，也回应我们在新，也立志在新的一年当中，2020年当中，我们立志回应神，成为神的器皿，使用的器皿。让我们来祷告。感谢天父，天地的主，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竟然如此的看惜爱惜我们。我们本来就是那软弱败坏陷于黑暗当中，我们不配在你面前，乃是你定义要救赎我们这堕落的生命。你竟然差派你的爱子来到世上降世为人，他的教导和他的一生的行为，使我们呆板的生命当中带来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我们体会在世上生命中有许多无奈，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来去应付，但是这位新生王的身上使我们看到对生命有新的看见和新的认识，使我们可以 称创造天地的主为阿爸天父。当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新的起点。你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完全属于你牺牲的生命。我们释放是因为你所付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活出新的生命的内涵，也向人来分享福音，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